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30号，公元2016年9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西藏前政指范组织93运动选出新一届理事。香港活动人士强调，了解西藏历史，避免让香港重蹈覆辙。美国发布报告，指在华美国大学面临自我审查限制。藏人思政悼念菲律宾原藏议员米里亚姆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指范组织93运动第七届理事大会闭幕，会议制定了多项决议，也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9月29号下午，西藏前政指范组织93运动第七届理事大会举行闭幕仪式。
我是陪酒过去送两个草包的
第六届理事会长李克先在会上这次指出，已经有14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暴政，而且目前还有超过2000余名藏人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西藏的自由事业也仍未获解，因此93运动需要继续努力，帮助藏人政治犯们脱离中共迫害，帮助完成自焚藏人的诉求，同时继续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西藏自由。
我到三年开始就就要的，我到那个安祖的，不要钢琴穷了，你阿祖怕配不过呀。
此次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包括这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记录西藏境内恶劣处境与藏人政治犯的状况，并将报告提交给各国政府与非官方机构。该组织也强调，将继续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促进藏人内部团结等等。在昨天的闭幕式上，93运动还选出了新一届理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南杰卓嘎被选为会长。新任会长南杰卓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是这个组织首位出生在境外的会长，也是首个女性会长，他的当选代表着境内外藏人团结一心，也代表了流亡社区的民主性，他将不辜负成员们的信任与期盼，带领大家为共同事业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日前在比利时首都见到达赖喇嘛尊者。近日他告诉媒体，尊者对港人的主要忠告就是要对非暴力民主抗争抱有期望，而他自己则强调，港人必须了解西藏历史，以避免让香港重蹈西藏的覆辙。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兼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本月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第七届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期间他拜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就西藏与香港的局势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近日在接受香港英文媒体港报的采访时，钱志健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对港人的主要忠告就是保持希望，通过非暴力方式来争取民主。钱志健告诉港报，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认为1951年西藏被迫签署的17条协议以及香港人民根本无权表态的中英联合声明都非常相似，港人必须认真审视以往的经验，来进一步认清 中共是否真的会遵守自己签署的协议。他强调要牢记过去，那样可以让港人做出更准确的好坏评价。我们必须关注西藏所遭受的一切，了解他们的历史，才能确保香港不会重蹈西藏的覆辙。达赖喇嘛尊者针对中共变革一直抱有期望，认为领导层中既有强硬派，也存在从实际考量的官员。而西藏自治区一把手吴英杰昨天9月29号的一段讲话内容，似乎显示这位据称在西藏生活数十年之久的官员，依然与他的前几任一样，属于强硬制藏派。他昨天在所谓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宣称，要把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的斗争作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巩固民族团结的长期任务，深入揭批十四世达赖反动本质，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活动，着力从根子上消除破坏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以香港最近发生的书商被捕、被自首等等案件为例，钱志健提出，虽然过了60年，但是中共的本性依然未变。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对12所在华运作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以及校方是否有捍卫美国的学术价值方面进行调查后，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华美国学府面临到的两个重要问题是网络审查和自我审查机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28号，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发布调查报告，表示许多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大学普遍反映拥有学术自由，但是在网络和其他方面则受到限制。报告指出，许多大学称他们普遍能够自行掌控课程内容，许多系所教授和学生反映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教授或学习的内容。其中6所大学在政策和协议上明定包含保障自由言论、集会自由或宗教自由的条款，但有所大学的条款中并未提到保障学术自由的部分。另外，也有大学条款在学术自由保障方面较为模糊，且据调查发现，在本次调查的12所大学中，只有低于一半的学校没有网络审查机制。此外，在报告中显示，有些教授和学生向调查人员提出自我审查的情况，如在课堂上避免提到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如天安门事件或者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有大学建议教师避免在课堂上谈论敏感的议题。有某所大学中的数名教授向审查人员表示，他们会避免谈论特定且可能让其他人感到不舒服的政治议题。一些学生在受访时表示，如果知道后怀疑有些同学是中共派来监视他们的，课堂上的言论也会被上报。另外，有个别学校的行政人员表示，在学校中有线人向中共报告其他中国学生在校的活动。该报告也对大学财务方面进行审查，显示大部分的大学主要依靠来自中方的资金。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专家李淑珊女士去年接受外媒采访时曾对此现象表达担忧，在财务上依靠中共政府，即便只是一部分，这可能让外国大学有个弱点，感觉到需要服从中国的期待。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先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都希望在华的美国大学校园是言论自由的绿洲，国会要求这项研究以确认目前面临的挑战，并且找出美国政府能够帮助美国在华教育计划的解决方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透过官方网站就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菲律宾议员米里亚姆德芬索圣地亚哥的逝世表达了哀悼。菲律宾国会资深议员米里亚姆德芬索圣地亚哥于昨天29号因肺癌逝世，享年71岁。藏人行政中央官网刊出司政洛桑森格的声明，指出菲律宾国会议员米里亚姆极度尊崇达赖喇嘛，在菲律宾创办了首个支持西藏组织，并且长期支持藏人的和平抗争。对他的逝世，洛桑森格代表藏人表达了哀悼。声明并指出，米里亚姆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发声倡导西藏议题，关注西藏人权状况，藏人们非常感激。在这一悲痛的时刻，我们与他的家人同在。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台湾政府在22年前把宪法中三方正式证明为原住民，中共统治中国大陆60多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提出过异议。不想承认这些民族是原住民原来主人的事实，从而反映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行为以及中国人行为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破坏、杀戮和非法占领没有反省过。相反，和政府一起继续摧毁吐蕃特、东土耳其斯坦、蒙古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或者对其保持沉默变相认同。特别是很多在国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学者、专家们都不反省、不维护正义，对其他民族的不公保持沉默，而且坚持政治正确。这也是国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吐蕃特、东土、蒙古等组织无法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最大障碍。他们提起中共的暴政滔滔不绝，骂得狗血喷头，当提起中共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权利时，无言沉默，避而不谈，甚至与中共保持一致。还有中共60多年来的统治下的毒化，造就了劣质国民，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明哲保身，冷血无情，热衷内斗，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奴性十足的十多亿的当代中国人，更是创建公益国家的巨大障碍。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很多场合，中国民主人士或专家学者会说，中国民主化后，吐蕃的问题会得到解决。从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以及结合中国民主等因素，这种设想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解决吐蕃的问题无法避开的一点是真相调查，无法回避中共入侵以及屠杀吐蕃特人的事实，还有以民主改革、合作化、平反、文革以及每次和平抗议的血腥镇压，造成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府会有这样的勇气吗？台湾20年前改正原住民称呼，以及20年后政府才能公开道歉的坎坷经历，看到的是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遥遥无期。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